出埃及记大纲啊，基本上就是分成九大部分啊。第一部分第一章讲到以色列民在埃及为奴的生活，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子？第一章，然后第二章就开始描述到摩西在以色列民在埃及为奴的生活当中，其中有一个婴孩降生的，就是摩西。然后摩西降生，然后差一点被谋害，然后蒙神拯救很奇妙的拯救这作为，所以摩西他被预备的过程2到4章预备起来以后被神使用成为神的仆人的过程，那包括了呼召从摩西刚刚出生一直到摩西的蒙神呼召，那2到4章，然后第5章到11章就讲述到这个石灾神降石灾给埃及神刑罚压迫选民的这个埃及人还有法老，5到11章就描述这个石灾，然后应该九灾啦，应该讲九灾，因为第十灾在逾越节那个时候才发生所以逾越节跟出埃及这第4个段落，12章到14章，第十灾就是逾越节，然后出埃及，包括了过红海这样子。然后15章到18章就是旷野的旅程，刚刚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旅程，然后19到24章立约，西乃山的立约所以里面有牵涉到摩西十诫的启示然后还有最基本的律法，摩西律法的那个最基本的内容啊。在西乃山立约，然后25章到31章讲到有关于崇拜和会幕的指示，然后会幕和这个崇拜的指示，然后32章到34章盟约的破坏还有重定，里面讲到那两个法板，原先。已经刻好了，这个已经要立约的，没想到这个摩西在山上40昼夜，山下的老百姓坐不住了，他想说摩西就死在山上，然后他们又开始闹啦，亚伦就让当时候的百姓把这些金子的首饰，给拿出来，拿出来干嘛？大家集中，然后搞了一个金牛犊，然后说这代表耶和华神，这就是耶和华神，完蛋了，大大得罪神，所以这盟约就当场，当时候就毁坏了因为他们拜偶像，然后又重定后来神管教把那个金牛犊就完全的毁掉，然后再重新用两个那拿到山上两个石板，神重新又重定了这个法板重定了这个摩西的约所以32章到34章讲这个，然后最后面35到40章建造会幕好。那我们开始来看上一次应该是讲到哪啦？讲到14节了，是不是？对，上次讲到14节，上一次提到，他们进到埃及的时候那一些先祖的名字。就是以色列的12个儿子嘛，对，然后接下来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就起来统治埃及，然后害怕 在歌山地的以色列民太过强盛，所以呢，就开始辖制苦害以色列民，然后就奴役他们，把他们当奴隶，虐待他们。好，所以上次到了第十四节，我们这一次往下走，从15节开始讲到这个，收生婆的事情，这两个收生婆的事情。好，15节到22节，谁来读啊？谢谢。
由希伯来的两个周生婆，一名是菲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招纳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教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们的性命。”他们。
阿门。所以这一段在描述着这个埃及王原来打算把所有生下来的男孩子都要杀掉，女孩要存留她的性命，用这样的方法来种族灭绝啊，按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种族灭绝，要把以色列民把灭掉。他的心意是这样，没想到这两个收生婆，对啊，神就使用这两个收生婆来保守了这些孩子，男孩子总的来说这一段你可以体现一件事情对，神所要做的事情，人没有办法阻挡。神定义要行的作为，这边就是要使以色列成为一个大国，这是神要做的事情。有哪一个权势能够拦阻神要做的呢？对，显然埃及他们跟神的心意完全相反。他们刻意要拦阻整件事情，然而神要做的事，谁能够拦阻？不过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民他要经历一些苦难，然而神的心意依然会成就。苦难就是要做苦工，被人家当奴隶，然后随时处在被欺压、被辖制、生命的危险。随时都是这个样子。然而，只要你坚定意志、忍耐到底，就必得救，因为是神要成就的事。换句话来说，你基督徒的生活，如果你看清楚什么是神要成就的事，你知道，然后你相信，然后你知道那就是神的应许，神一定要做成的事。既然神要做成，就没有任何的权势能够抵挡，没有任何的权势能够抵挡，因为是神要做成的事。所以，基督徒对于神要做成什么，如果你越发的熟悉的话，你相信如此，那你就不致被这个环境所打倒。因为你相信神要成就的事，虽然有困难，虽然有风浪，可是神要成就的事，就没有任何的权势能够抵挡拦阻。你信， 如果你信的话，那你就信在神自己的引导带领之下，那神必然保守。好的，这个故事先把这个里面主要要讲的事情应用把它讲出来了哈。不，我们还是走细节来，15节，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收生婆接生婆哈，专门接生的啊。以前没有医院，没有那么多护士，没有这种正规的，这尤其是西方带进来的这种医疗手段都没有的话，古时候就一样，有专门替人接生的，因为我们为人父母经历过太太生孩子这件事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姐妹，你自己生孩子的过程你都知道很不容易，所以呢就有专门的。对，以前医疗不发达的时候，就村子里面就有专门的，就是比较有经验的，他就一直，人家要生产就一直找他，对啊，叫收生婆哈，对。好，这收生婆是哪里人呢？希伯来的，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代，对，这两个收生婆哈，一个名叫。施佛拉一个名叫普啊，因为希伯来人，所以名字是希伯来文的名字，希伯来人名字哈。然后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哇！王下命令，他直接下命令啊！当时候以色列就是讲到摩西那个时候摩西那个时候刚刚出生的时候嘛，就讲了这件事嘛。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按照民数记，神就点名了。刚刚出埃及，在旷野里面就点名了，60万。能够拿刀上战场的男的，那差不多年纪的女的，应该也就60万，所以两边加在一起120万，老人小孩再加上去，差不多将近180万到200万，怎么可能靠两个收生婆就可以接生那么多啊？那其实根本就是一个。像一个三线的城市啦，100多万、200万人口在那里啊，那接生的那肯定不止两个啊，所以就说明了，在埃及王能够直接接触到这两个收生婆，可能就是这两个就是算是管理的吧。可能就是，老师傅带着底下年轻的这些，跟他们一起有这个接生的，这个工作的人的这些妇人们，所以埃及就直接找到这两个头，就跟他们下命令了，对啊，那男孩就杀掉，女孩就存留。你觉得这个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会那么听话吗？对，所以这两个收生婆不简单的，法老王下命令的，直接对他们下命令的，那不遵守的话，啥会有后果嘛？对吗？那提着人头办事的，他如果不遵守的话，就是很可能会法老王会杀了他们的。可是他们在想什么？17节，但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竟存留孩子的性命。这两个带头的收生婆带着底下这些年轻的，就一起不照法老王的命令。为什么？因为他敬畏神。对。 当然，这里面有包括一些民族主义的情怀，他们本身是希伯来人呢、啊，就是法老王要下命令呀、啊，要把这些以色列的男孩都杀掉，生下来就要杀掉。看到这个两个收生婆的眼中，你知道啊，那不合神的心意啊，而且你基本上把我的本族灭掉、啊。对，当然有民族主义的情怀，不是？可是这要强调的不是民族主义，这个强调的是什么？他敬畏神，因为敬畏神的缘故，所以我选择，我可能会因此而付代价，我可能会因此被法老王杀掉。可是我选择照神的意思，我不照埃及王吩咐的行。神纪念呢、啊？你看神纪念到哪一种程度？这两个收生婆有名字的，啥意思啊？4000年之后，我们还知道他的名字啊？神把他存留下，你能想象4000年以后有人记得你的名字吗？没人记得的，放心。就4000年以后，居然我们现在在读圣经，学这个到出埃及记，这两个收生婆，一个叫名叫施弗拉，一个名叫普阿，神纪念他们，因为他们敬畏神，在天上有份，神纪念他们，这个敬畏神的天上怎么会没份呢？对。他有名字，法老王那么尊贵的地位啊！你看啊，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没有，抱歉，不管你多尊贵，在神面前你就是没名字，没名字，路人甲，你叫法老王。法老王有好多好多个法老王，你是其中之一，没名字的，神不知道你啊，神不纪念你啊。所以这两个对照，当时候来说，哇，多尊贵啊！一个王的地位，直接下命令的这两个底层的这最基层的小民呢，收生婆接生的，对，哎，结果尊贵的法老王名字没留下来，两个敬畏神的社会最底层的，哎，名字居然被神纪念下来了。施弗拉普阿，施弗拉的名字秀美，美丽的，俊秀的。普阿这个名字，荣耀的，光辉的。这两个名字放在这边，刚好就显明了，对呀，神纪念他们了，彰显了神的荣耀啊。彰显了神的慈爱啊！因为他们敬畏神，就是因为他们敬畏神，他们选择照神的意思，不照法老王的意思。那法老王对付他们怎么办？你放心，神保守着。对，他们愿意付代价，即使。被抓到了，即使法老王要杀我、对付我，抱歉，我要敬畏神，我还是要照着神的意思。哎，所以啊，18节来了，埃及王就召了收生婆来，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子性命呢？”这收生婆就随便找一个理由就回他了。因为希伯来妇人跟埃及妇人不一样，希伯来妇人本来就是健壮啊，为什么当奴隶嘛？一天到晚在操那个体力活，那所以啊，身体就比较健壮啊。收生婆还没到，他们就已经生了，那一听就知道那哪是理由啊？那就是反正我豁出去了，神的心意怎样，我不可能杀这个刚刚生下来的男孩子，你叫我杀，我就是不愿意杀。我不好直接跟你顶，我随便找个理由我来搪塞你。对，摆明了搪塞嘛。可是你放心啊，神纪念， 神保守，今天神要成就的事情，有任何权势能够阻挡吗？没有，抱歉，法老王权柄再怎么大，你没有办法拦阻。所以这两个收生婆的见证就在这里哈。对，20节，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成立家室，是不是因为从事收生婆这个行业就不容易成立家室？不知道，对啊。不过这边特别讲，神就交代，不管，基本上大家普遍都会成立家室，可是这边神特别的祝福。便叫他们成立家室，人人都成家立业。为什么神要特别写这一句话？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这表达一个神对他们家特别特别的祝福，因为他们敬畏神。你如果是敬畏神的人，按照生命纪原则，神让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真的照神的旨意去行的话。对，为首不为尾，居上不居下。对，神祝福你啊，祝福你有多余的可以借给别人，神祝福你啊。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对，这个成立家室不是说大家都成家立业，所以他们也成家立业。就是特别要强调，因为他们敬畏神，神特别祝福他们，在家里、家庭当中祝福他们。对，然后22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法老王吩咐谁啦？这是他聪明了，他知道这两个收生婆是这个希伯来的，对。那现在告诉他自己的百姓，埃及的以色列说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难怪啊，你看到这里，难怪啊，难怪神要降十灾来刑罚他们。对，那多过分呐、啊！对啊，哦，这个掌权的当王的竟然下这样的命令，你没有办法，是不是？是没有办法，看起来没有办法。你放心，神对付他。对，对，降十灾的时候，你就看得到啊，神使法老王心里刚硬，干嘛？你悔改太早的话，灾少降啊。啊，不行不行，让你刚硬，好叫神多多降灾，加倍刑罚，因为太过分了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叫基督徒不要替自己伸冤呢、啊，因为伸冤在主，主必报怨。你想自己伸冤比较厉害啊，还是神帮你伸冤比较厉害？你伸冤，你的能力到哪里啊？神帮你伸冤，神的能力到哪里啊？你喜欢哪一种伸冤？你聪明一点嘛。所以你跟以色列到这个，纯粹只有受欺压的份，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在这个时候，神要做成的事，有谁能够抵挡呢？你以色列民队能力没有能力，没有办法来抵挡，你只能靠这两个收生婆了啊。他们敬畏神，所以就选择生下来不杀。哎，可是呢，邻居会看到啊，你家生男孩啊，那些埃及人的邻居看到，现在法老王下命令啊，对啊，以色列男孩不能留啊，要杀掉啊。那埃及人当然遵守啊，因为你强盛违反危及到我们埃及人的存活嘛，所以我要杀你。对啊，委屈啊，是啊，委屈啊，在极端受欺压的状态，委屈，神替你伸冤， 啊，所以这要连在一起啊，降十灾是有原因的。神不会莫名其妙，这一般的好人就莫名其妙十灾就降在这人头上，还要使他里面的这个带头的一把手啊，心里刚硬，继续降灾。没有，神没有虐待狂啊，那是因为埃及法老王埃及人做得太过分了，所以神刑罚他们，深渊在主，主必报应。我们的神是真的，只是你要等他的时间，你不要老用自己的想法啊！我要在我眼前，我要看到他们遭报应，现在自寻烦恼。耶稣要我们饶恕，耶稣要和我们往前走了，不要把手上这些放掉了，不要让这些重担继续压在你身上，聪明一点啦。对，好，这是多讲的。来，有疑问吗？收神婆的这一段。没疑问的话，我们进到第二章到第四章了。来，摩西啊，神预备摩西来。好，摩西出生的过程，来，第二章第一节读到第十节，第一节读到第十节，谁来读啊？谢谢。
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子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哭了，她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从你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阿门。
阿门，这是又是一件神要成就的事，谁可以拦阻啊？对，又是这样一个案例在啊，神要兴起摩西啊，对，谁可以拦阻啊？好，那我们来看了，看细节了，来，第二章第一节，利未家的人。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所以她的丈夫、妻子都是利未这个支派的。第二节，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为什么要藏？因为前面的法老王下命令了，法老王告诉他的众民埃及人了。所有以色列人生下来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到河里啊！要丢到河里啊！一切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丢到河里啊！淹死她啊！好啊！法老王下了命令，这样要淹死啊，要丢到河里啊。你当然不舍得了。对，所以这个摩西的爸爸妈妈当然不舍得，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啊，藏了3个月。为什么3个月藏不了了？藏不了了怎么办？你真的把他丢到河里面吗？你当然不舍得啊。 这第三节后来不能再尝了，取了一个蒲草香，抹上17盒石油，用蒲草啊编织成像篮子一样这种箱子啊，然后防水，他要它浮起来啊。家里藏不下去了，那我藏在芦苇边草丛啊，我藏在那里去，对，因为法老王说丢到河里嘛，我就藏在那里咯，在河边咯。当然不舍得让孩子就丢到河里淹死啊，所以做这个蒲草箱。抹上17盒石油，这是他做的能够做的最多的了。再多呢，他做不了了。能够保护多少，保护多少吧。所以让女儿在那边看着，人变相的继续保护着。人家家里藏不了，孩子已经3个月，越来越大了，哭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了，怎么办？藏啊。家里藏不了，就藏在河边，对，所以弄这个，让他至少可以浮在水上，对，不至于马上就淹死了。想说这样拖着就拖着，啊，然后第四节，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这个孩子的姐姐是米利安啊，后来的米利安，啊。对，还有一个哥哥亚伦嘛，那个时候的亚伦大概就大3岁吧，没大多少，就干不了什么。姐姐够大了，再大3岁，对，6、7岁的孩子在那边，姐姐在那边盯着这个弟弟啊，在蒲草箱里面的弟弟怎么样？事实上也是要继续藏下去嘛，实在没办法了嘛，就继续藏了。第五节，哎，这个时候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所以她来到河边洗澡，公主啊，公主来洗澡了，旁边都是宫女嘛，是吧？这公主在河里面洗澡，你喜欢让人家看，当然不是啊，所以这些宫女就撒出去了。看好这个地方，不准让外人进来看到公主洗澡。所以他的使女就撒出去的过程里面，哎，就看到了河边，就有一个箱子，哎，在芦苇丛中哦，就打发一个婢女来看，打开箱子，看到这个孩子在哭啊，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啥意思啊？他知道他爸爸的命令嘛。他爸爸下了这个什么命令啊？缺德嘛，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讲的缺德的命令，所以他是知道的。然后现在有一个孩子在河边除草，在芦苇丛里面的这样子，他马上知道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因为爸爸的命令嘛，他知道。然后呢，你真的是凑巧，对不对？就是神安排的嘛。神要做的事，没有人可以拦阻的，就那么刚好哈。孩子的姐姐就在旁边，本来就在旁边顾着嘛。哎，这个时候孩子的姐姐就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你觉得法老的女儿很笨呐、看不出来吗？就是这个孩子的妈妈，这个小女孩就是孩子的姐姐，难道她看不出来吗？所以我说，神要成就的事情，人拦阻不了。连法老的女儿的心，神都在掌管的，就感动她，不说破嘛。对，她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就那么巧啊，对不对？哦，有一个小女孩看到了，马上就意会过来找自己的妈来奶这个孩子，可以不可以？心知肚明， 这法老的女儿心好，可以准了他，所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孩子的母亲说：“你把这孩子抱去喂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这叫因祸得福，对不对？本来想说没指望了，撑下去，拖过去，能够长几天长几天，用这种心态，事实上也最坏的。最坏的念头都最坏的可能都已经打算了，哪一天发大水的时候也就这样了。我们尽力了，对吧？进出班的也尽力了，不舍得，不舍得也没办法。你哪里知道神要做的工啊，仍然准不了，神自己来成就，所以因祸得福啊。原来。奶孩子本来就是妈妈的责任啊，你妈妈奶自己的孩子哪有公价的、从来没听过。所以坏事就变好事了。经历这一场遇到这个法老的女儿，而且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直接这个希伯来的男孩就养在这个法老王的宫里面，皇宫里面，对，神自己的作为嘛，对，你这个法老王不像话，要对付神的子民，神自己替你出手啊，神自己出手啊，来帮助以色列民，神自己出手，让你自己的女儿掏钱来养这个孩子，对。就是因祸得福，有这个转折了，摩西能够顺利健康的在自己的妈妈的怀里面长大。那长大了以后呢，也因为法老的女儿的缘故，他成为法老女儿的养子，受到最好的教育。对，然后呢，对，现在以色列民全部都是只当奴隶啊。家里面那个条件的养孩子的都是奴隶啊，哎，结果神自己预备让法老的女儿出钱来养这个孩子，吃自己亲生妈妈的奶，亲生的妈妈还领工钱，这天下最好的事都出现了，是的，没错，今天神要成就的事，是神要成就的事。对，神要成就的事，没有人可以拦住。神要成就的是神自己把资源给下来。我的帮助从谁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今天神要帮助你，谁能够拦住啊？没有任何权势能够拦住。有位妇人就把孩子抱去奶了。然后第十节，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王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对，所以法老的公主呢，就给孩子起名叫摩西了。意思是说，因为我法老的公主把他从水里拉出来的摩西。就叫他叫摩西了，从水里捞上来的摩西啊，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在公主家里面受到最高级的待遇啊，最好的教育，神在预备，对，预备什么？预备将来被神使用的各种的条件，预备啊，好的，到这里有疑问吗？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哈，没有疑问哈，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摩西长大了。四十岁的摩西，从二十一节读到，对不起，二章十一节，十一节读到十五节， 十一节读到十五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好嘞，摩西长老，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想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阿门。
阿门。好，所以故事里面提到这件事情，摩西长大了以后，他等于是有双重的身份，一方面因为是妈妈奶大的，对，所以他知道自己是希伯来人啊。另外一方面，他在公主的皇宫里面长大的，所以。他又是埃及的王子，这个贵族，他有双重身份。可是他骨子里面那个希伯来人的认同啊，高过于埃及法老埃及王子的身份。那身份认同他是很清楚的，在希伯来人这一边。对，所以那接下来就看到这个故事了。对。去到以色列民那一边，你就看到他们的重担，然后又看到一个埃及人在打希伯来，对，那奴役他们，欺负他们嘛。所以12节，摩西左右观看，没有看到没有人，没有别的人啊。现在只有两个人在打架啊，然后还有摩西在旁边看。哎，没有其他人，哎，所以呢，就把那个埃及人给他死了，藏在沙土里。有没有人看见呢？被打的那个希伯来人看见，被打的那个，哎，他被救了，现在有人替他伸冤了，对啊，他可能觉得很高兴啊，有人替我出头了哈，讲出去了。第13节，他又来了。第二天，摩西又出去了，又去希伯来人那里了。然后这回就看到又是打架，不过是两个希伯来人在打架。所以摩西又要出头了，就对那个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哦，他要主持公道了嘛，对不对？他的心态上面自己是希伯来人，可是有一个埃及王子的身份在那里，哎，所以看到希伯来人自己在欺负自己人，欺负自己，这个时候他要起来主持公道啊，顺便教育教育自己的希伯来兄弟啊，就没想到被教育的那个人就说了这句：“谁立你做我们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啊？消息走漏了，他昨天杀了一个埃及人，消息走漏了，怎么办？摩西便惧怕，这消息一传到法老那一边，他自己那不就是白眼狼吗？你吃埃及公主的饭长大的啊，你受到埃及王子的教育的对待啊。那埃及人全部都在欺负以色列的时候，你现在跑到以色列那一边了，你不是白眼狼吗？所以摩西就惧怕了，说：“哦，这次一定是被知道了，所以赶紧逃啊！”法老王一听到这次要杀摩西了，所以摩西躲避法王，就逃到米甸地去居住去了。这一逃到米甸了。一逃了40年了，对， 有可能哈，是40岁左右的时候离开埃及的地方，就逃嘛，逃避法老王的追杀，一逃逃了40年，到米甸那个地方，就是米甸这个地方在西奈半岛的东边啊，西奈半岛的东边哈，那一边应该叫做阿卡巴湾。就是阿拉伯海波斯湾里头，波斯湾那个最尖尖的地方，那个地方的海湾名字叫阿卡巴湾，就在那附近，米甸就在那个等于是西奈半岛跟阿拉伯半岛中间的那个土地那里，他们就在那里。对，那米甸是谁呀？米甸应该是亚伯拉罕、撒拉过世以后，他续弦娶了另外一个太太，生的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名字叫米甸。所以米甸这个族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过是庶出啊。不是像以撒这样凭着应许着他们相信而生的啊，对，所以，对，所以米甸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不过亚伯拉罕为了因为神告诉亚伯拉罕，就是只有以撒，只有从以撒而出的，才算是能够继承这个神应许之地，神所应许的产业的。因为神讲得很清楚，只有以撒的后代，对，凭应许因着信而生的孩子才算，其他庶出的都不算所以。亚伯拉罕就早早的把这些庶出的孩子就打发走了，就把迦南地这个产业独独就留给以撒，所以早就处理好这个遗产分配的问题啊。其他的庶出的孩子就给钱，给他们钱，给他们财物，给他们牛羊马匹。亚伯拉罕很有钱嘛，可是就是对以撒给地。把地业给以撒，就迦南地的地业给以撒，属灵的祝福给以撒，其他庶出的孩子就是，要给他们财物，然后打发他们出去独立，以免侵犯了给以撒的那个产业，那亚伯拉罕很有远见哈，就做了这件事情。这边讲什么？米甸，因为他是亚伯拉罕，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因为神曾经要亚伯拉罕跟他立约嘛，对，立约的证据什么？行割礼，所以家中所出的男丁都要行割礼，包括了米甸，包括了米甸，所以米甸这个支派呢，当然到。又经过几个世代之后，米甸人变成拜偶像的。可是，在他们真的落实拜偶像之前，他们事实上是受亚伯拉罕他的家风的影响，一定在亚伯罕信仰上面，他们多少有一些人的传承一些。对，讲那么多讲什么？因为等一下摩西要娶太太了，就是娶米甸祭司。的一个女儿，其中一个，对，西波拉米甸祭司的女儿，然后到后来神呼召摩西要去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就在那个时候，对啊，他的儿子没有行割礼呀，神生气啦。你都要带以色列百姓要出去了，结果你现在你自己要带头的人自己没有照神的律法， 没有照神的心意要行割礼啊，这不算律法哈、啊，这是跟亚伯拉罕的那个立约啊，要行割礼啊。结果摩西你自己的孩子没有行割礼，那就是他太太想起来了，西波拉想起来了，赶快把他的儿子啊，格顺啊，行了割礼啊，把包皮丢出来啊，丢出来说这是我的血狼，啊，这是后话哈、啊，对。好，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神已经在铺设了这个过程。对，摩西就逃到米甸居住的地方。对，在那里，神为摩西预备了米甸祭司的女儿西波拉成为妻子。这样，那个时候以色列民自己没有祭司呢。对呀、啊，神还没有启示啊，要他们有祭司啊。可是米甸人他们已经有祭司了，事实上也说明了他们多少受了这些异族的宗教在影响着，所以他们有这些像异族的这个拜偶像的那些民族，有所谓的神职人员，有所谓的祭司了。希伯来人还没有，米甸人先有了。对。所以已经受到这些异族文化影响，不过他还是有一些。亚伯拉罕他们带出来这些这个对耶和华神的信仰的有一些传承，所以还是有看得出来这样子。好，到这边有没有疑问？都是故事啊，很容易就理解了。好，我们16节来看到22节，谁来读啊？谢谢。
一日，他在经堂坐下，历代的祭司要7个女儿，他们来倒水、倒满了槽，又应父亲的劝言，要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地起来帮助他们，要应了他们的劝言。他们来到父亲了儿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块地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叫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算赢了穷羊。他对女儿们说：“哪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西波拉给摩西为妻。西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歌颂。意思说，因为我在外邦做了聚居的，过了多年，埃及
好，
人
谢
死了。
谢，
感谢主。
谢谢，这22节就好了，谢谢。啊，所以刚才读的过程就是，摩西在米甸那个地方就落脚下来，然后呢，就认识了他们岳父一家，认识了岳父，然后他的岳父把他7个女儿当中一个。西波拉就嫁给摩西，然后摩西就一直跟着这个家族在一起，然后也生了儿子，葛顺就这样生下来了。那，然后在这个葛顺名字的意思啊，就是外邦啊，寄居的意思啊。所以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时候就是他就离开了以色列民雅各的子孙，跑到米甸人这里。对，就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所以也可以看得出来，即使米甸也是亚伯罕的后代哈。哎，可是呢，那个时候以色列民他们已经有，因为在埃及里面就是住在那边，都一起住在那里，所以对自己的民族意识上面就越来越强了。所以他们开始也认定哦，米甸是外邦了，虽然跟他们还是有血缘关系，可是。心态上已经不是说我们自己本族人了，那对，外邦，哎，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这葛顺这个字的意思啊，好啊，所以他们认识的过程，我就不用再看了哈，对啊，摩西很好心的就帮助。 帮助这个米甸基斯的这七个女儿啊，因为他们正在赶着羊要喝水的时候被其他牧羊人欺负了嘛，所以摩西来帮助他们。所以这个过程应该很平铺直述哈，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二章的最后三节，谁来读啊？23到25，谢谢。
过了
过了
多
多
年，
年。
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阿门。
阿门。好的，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有下一个埃及王会起来继位了。然后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就哀息叹求，跟谁叹息啊？跟谁哀求啊？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做苦工，叹息哀求，几个世代都这个样子啊。对，24节，神听见他们的哀声，是不是纪念他们好可怜？当然，神有怜悯的心是一定有的。可是他们不是这个不是神的重点，神的重点是什么？他们听见了哀声，对，神听见他们的哀声，神的重点是什么？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纪念这个约。对，神纪念这个约重要的程度远远超过你很可怜。有的时候，神刻意容许一些可怜的事情发生了，目的是什么？因为神讲过了，对啊，神所赐给人的是极重的劳苦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人能够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炉是为了炼银，鼎是为了炼金，唯耶和华熬炼人心。所以这一个大概400多年，以色列民在埃及受苦这件事情，是神在熬炼人心，也在彰显一件事情，没有任何的权势能够阻挡神要做的。今天神就是要兴起这个民族，因为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的约嘛，大国之约，要成为大国啊。然后神要使用这个大国，使别人得福啊，万国都要因这个大国而得福啊。这是神要成就的，如何得福？基督要降世在这个大国里面，这是神要成就的事情，没有任何的权势能够拦阻。埃及拦阻以色列民发这个昌盛嘛，所以啊，动脑筋要杀你生下来的孩子啊，不准留男孩子啊，只能留女孩子啊。动脑筋又怎么样？很大的权势又怎么样？没有人能够拦阻神。今天神的心意已经是如此，所以以色列民在非常艰苦的情况之下，依然枝开散叶，民族依然的很快的能够成长，快速成长，整个民族昌盛起来，还是在受苦的情境当中昌盛起来。神在锻炼整个民族啊，对呀、啊。就好像是，对，耶稣告诉门徒划船渡到湖的对面去。耶稣跟他们讲的时候，可能都已经知道了。等一下魔鬼山让他搞风浪了， 让他们差一点要成呢、啊。魔鬼撒旦怎么样搞？神有时候容许他、啊，为什么？熬炼人心呢、啊？我们在圣经写作脉络的课里面，就是黑暗、光明与黑暗的轮替啊，有没有？这个世界是从黑暗开始的，对，在灵界的黑暗当中，神介入了这个黑暗，所以创造了这个天地万物。从此，这个天地万物就是黑暗在轮替啊。为什么神不把那个黑暗就把它灭绝？因为神透过这些黑暗的权势，能够使用这一些敌对神的，更是彰显神的伟大了，跟全能了。这些抵挡神的，竟然还能够被神用来什么？熬炼神的子民的人心呢？所以啊，神听见他们的哀声，不是哦，心里就动了慈心，他们好可怜，不是。有的时候，神就是刻意让人遇到一些逆境，让神的子民遇到一些逆境，为了是熬炼你，为了就是要人让你修剪干净。哎，所以你很辛苦的时候的祷告，神不见得马上回应你啊，原因就是让人受精炼。然而，一件事情，神绝对不会拖延。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这件事不会拖延。这件事神一定会成就，因为神本来就要做这件事情。大国之约，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你们的后代要回到迦南地，对，回到迦南地得地为业。然后在这个地上，人民、土地，这个王权，法律，就成为一个大国啊，按照神的律法运作的大国。按着神的律法，为什么按着神的律法？因为基督要降世在律法以下，为了迎接基督的降生啊，所以神纪念神自己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这件事情才是神的重中之重。所以耶稣讲啊，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你所需的，神必定加添给你。因为神纪念这件事，神最看重这件事。神国的权柄要在这个地上彰显这件事，是神最纪念的。所以你把你的事，你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就你把你自己的事暂时先放一边，你把神看重的事放成你最看重的，然后呢，你把神的事当事了，神就把你的事当事。你信靠神是有诀窍的，对，那你蒙神祝福是有方法的，就是你把神当一回事，你把神的计划当成你人生最重要的计划。你把神的国当做你人生最高的理想，神就祝福你。来，所以神听见他们的哀声，神是慈爱怜悯的，他会有所回应的。可是这不是最重要，顶重要的不是这个，顶重要的是这件事，他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因为就是透过这个立约的动作，神要发展出救赎计划，神要建立他自己的国，神要透过耶稣基督的降世来建立他自己掌权的国，这才是神真正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你不清楚神的旨意吗？所以耶稣告诉你了，其实神的旨意很简单，还没得救的要你得救，得救的还没现身的神要你现身。已经献身了，你们神呼召你在神的国服事当中，这是你人生的最重要的理想，服事神，荣耀神。所以神的旨意讲来讲去就这么简单了、啊。 就是这样啊。然后呢，然后你在你人生里面你所遇到的事情，在这一个脉络当中有没有份的问题？对啊。那凭什么神要听你祷告，让你儿子考上好大学？凭什么？你考上好大学跟考上一个烂大学，或者没有上大学，对神来说有没有什么区别？老实说，没有任何区别。对啊，你考上那个清华北大尖子中的尖子，然后一辈子呢，一辈子就活在自己的。啊，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骄傲当中，然后一辈子跟神没关系。那你这个清华北大对神来说有没有意义？没有任何意义。那你的孩子哦，读书没那么好，你就只能待在县城里面，出不了大城市了啊，就在那边待着。哎，可是你在这里面，在县城里面，你就为神而活。对，书没有念得比人家好。哎，可是呢，你晓得我人生的意义是为了侍奉神，对神来说，对啊，对神来说，从神的角度来看，对啊，神更看重哪一个？哪一个是得到神的祝福的？那你求的事情跟刚才讲的那个神的旨意、那个约啊、那个脉络有什么关系？没关系的话，你其实这个叫做偏行己路，自己走自己的道路了。对啊，你家里再怎么富足，孩子怎么教育成功，哦，又是那个，呀，598211，对神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你相反的，你人生不是追求这个，你从小这个孩子就是你教导他就要敬畏神，敬畏神，你按照神的心意。我跟你讲。如果真是这样，孩子真是这样，神不会让他让人人神不会就是这样，就是让他在这个乡下小地方这样子，不会，因为神说了，那些敬畏神、按照神心意活的，要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的，为首不为尾的，居上不居下的，神说过了嘛，哦，神纪念他们的需要。那听见他们的需要，可是神更纪念另外一件事情，神国的计划约。对，你愿意踩在神的旨意上面的话，其实就是这个脉络，在神的救赎计划那一个神建立神的国的计划上面，你有没有份？你的孩子有没有份？啊，那个聪明一点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这就是智慧的开端，你的人生的前面的道路就放在神的手上，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神的国，神就引导你，对，神就引导你。然后25节，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哭泣。是的。你的唉声叹息啊，神是纪念的，因为神是慈爱。是的，你有苦情，你现在找来找上帝，把你的苦情交给上帝，求神来开路。是的，神会听你祷告，神会引导带领你。可是有一件事情比神解决你的苦情更重要。就是神的救赎计划，神要建立神国的计划，你看不看重？啊，哎，啊，所以这3节圣经主要就讲这件事情。对，你很辛苦，是的，神知道，你来寻求他了，是的，你的帮助从造天的耶和华来了，神有应许。还是有个更大的应许，神更重要的形式的原则就是，神要建立他的，神要成就他的国，神在纪念那个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那个大国之约，那个救赎之约，神纪念那个，比起你的苦情更重要，重要太多了。 对，你要记得这件事。所以神是双管齐下，一方面，神要成就那个约的大国的计划、救赎计划；二方面，你的苦情神也会管你，对，神也会照管，对。然后这有个主从关系，有一个主从关系，所以主耶稣说了：“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你所需的，神要加添给你，解决你的苦情。”是的，神会，神应许他会解决你的苦情。可是神的做事的原则是：哎，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好，有疑问吗？23到25，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的话，我们继续来。我们来看第三章啊，应该看到1到10哈。不过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分成两个段落，先读1到5吧。啊，耶和华神跟摩西显现，然后。1到6吧，1到6，我们看到1到6，啊，谁来帮我们读啊？3章1到6节，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你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泥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到神。
好，谢谢。这个是耶和华神头一次向摩西显现在荆棘丛里面显现的过程为什么要显现呢？因为神要说话，所以才显现。那摩西为什呃神为什么要对摩西说话？因为要呼召摩西来干活了。要把以色列老百姓带出埃及，这样通过摩西来做这件事，目的就在这里哈。好，那蒙召的过程，我们来看的细节了，1到6节的细节。来，第一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哎，名字变了，刚才是刘尔，对不对？对，刘尔。而这个时候又变成了叶特罗。其实人有两个名字，不，这个很常见嘛，对吧？以前的古时候的这些中国的文人呢，有自己的名字，有字，有号，对吧？名字字啊，名字父母取的，字跟号自己取的。好几个名字啊！当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摩西的岳父一下子叫叶特罗，一下子叫刘尔，是不是因为米甸他自己有地方话，那个地方的方言而是说跟摩西跟他讲的时候讲的希伯来话，是不是这样？不知道。不过，应该是同一个人，就是岳父嘛，就是那个人，那一个岳父而已，不是有两个岳父对，米甸祭司就是同一个对，岳父米甸祭司叶罗尔的羊群， 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何烈山啊，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好，又看到一个这个敏感字眼了，耶和华的使者。这里耶和华的使者是天使吗？像加百列这样灵界的受造物吗？应该不是，因为后面他又换一个字眼了。对，本来是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结果到后来直接讲耶和华神看他过去要看他，然后神就直接说，耶和华神就直接说了，不要近前来。所以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应该就是这个三一神的其中一位神自己那为什么用使者来称呼呢？这个使者是让所差派的人，所差派的三一神，他们一致差派的其中一位，也是奉差派啊，所以叫耶和华的使者。所以他这里面应该不是指受灵界的受造物天使。应该不是了，而是神自己三位里面的其中一位。对，这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那摩西到底看到什么？是不是有一个人的样子在火里面显现？是不是这样？文字上没有表达这个概念。对。那如何显现？摩西到底看到什么？经历什么？然后那个所经历的叫做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说话，话啊。到了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觉得很清楚，有了我命令就遵行的，那人就是爱我的，爱我并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不是让你看到哦，眼睛里面出现了一个头发长长的，穿个白袍，脚上穿一个拖鞋，那个白袍是白色的，对啊，还踩到沙滩上面，很悠哉的这样走了。哦，耶稣没有啦，不是这样啊。耶稣的显现是说你遵行了耶稣的命令，耶稣的命令带着权柄，带着全能，因为你顺服的缘故。那些耶稣的话，那些能力就能够彰显出来，让你体会到，而所体会到的就是耶稣向你显现。所以那个显现真的要讲什么？就是话，神说话那个话语的全能向你显现了。透过话语的全能，神向人显现。所以耶和华使者在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荆棘里火焰到底里面是什么？神在里面说话，我们往下看就可以看得到啊。哎，摩西就看到哦，那边荆棘丛中在烧火啊。他很无聊，我跟你讲，牧羊很无聊的，没有野兽来，他没啥事干的，很闲的。然后就看到哦，那边着火了，很好奇到底怎么回事，赶快跑去看。对，摩西跑去看了，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还好好的，该绿的地方还是绿的。对啊，有火有，烧着呢，可是荆棘本身没有烧毁，还好好的。所以你就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叫异象。这荆棘丛里面，哇，火烧了，烟大，火大。好像真的那回事啊，闹山火了。结果走进去一看，哎，火是有，烟也有，哎，可是这个荆棘还好好的，没烧毁，这就奇怪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烧东西不就温度变化吗？不就这些树枝啊、草丛、荆棘肯定烧焦啊，肯定着了火以后就是那个样子。没想到没有，有没有火？有，有没有烟？有，可是居然没有烧毁。没烧的痕迹，这就是大异象，奇怪的现象啊，摩西这时候说第三节，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 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再想想想想，这是很经典的建议项啊，奇怪的现象，为什么要这奇怪的现象啊？让你去想，让你被吸引，被这种奇怪的东西吸引，吸引来干嘛？吸引到神跟你讲话。所以意象意象，奇怪的现象，本身在圣经里面看到这奇怪的现象，奇怪现象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用这种奇怪的现象吸引你注意，注意什么？听他说话，这个就重要了。所以你用这样的概念去看以西结书，哇，好多异象的，天使啊，四张脸啊，各自行走不转弯的，我这到底怎么一回事？不重要，奇怪的现象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奇怪的现象里面神要跟你说的话，那些话重要。所以摩西观看，哦，荆棘被火烧着去，会却没有烧毁。我要去看这个大异象，为什么呢？好奇了，开始探索了。为什么？第四节，神真正要做的工来了。第四节，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他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经验。他几十年，真的就是几十年的，在何烈山附近牧羊啊，牧羊很无聊的啊。他经年累月干的活就是牧羊，他讲话的机会都变少，所以到后来他说他自己拙口笨舌，跟神说自己拙，我不太会讲话了。这是对的，真的，因为他40年在这个旷野里面，没什么人跟他讲话啊。牧羊又不是天天回家上下班打卡，不是啊？一个牧羊人逐水草而居，好长一段时间没回家的，对啊。所以他很少跟人讲话，所以导致很多时间冥思默想，啊。不过他那个时候没手机，也没有纸本圣经，所以他冥思默想什么？不知道。圣经也没有提他有没有冥思默想。对，不过如果换成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让你那么闲，没事干，就天天的管那几只羊，你会怎么做？你有手机的话，你会怎么做？花花，做做逐字稿吧。对啊，操练解经吧。你一个人的时候，对不对？把这些录音拿出来听吧，做，对啊，要做做笔记吧，预备好你自己。能够服侍在神的道上面服侍神，对，摩西那时候没这个条件啊，没手机，没纸，没桌椅，没办法，他只能，对，只能在旷野发呆，所以对他来说是很可怕的一个过程啊，什么意思？摩西，摩西，谁叫你呀？谁叫你呀？没有看到人的地方，谁叫你啊？不很可怕吗？火焰里面有声音叫他，那荆棘丛里面呼叫他，摩西，摩西呀、啊！换成我，我会很害怕，我一样。他说我在这里。第五节，神说了，刚才是耶和华的使者，现在变成神了，又跟你讲那个耶和华使者就是神自己。对，那为什么是使者呢？那三位一起差派其中一位，那不就是那一位不就是其他三位这个三位这个整体的使者吗？好，那其中这一位使者就是神自己说了，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脱鞋的动作啥动作？对，摩西所处的年代，以色列民是被奴役的状态，把人家把他当奴隶，所以那个时候有奴隶制度。如果在奴隶这个阶层的话，在主人家里，主人把你当牲口，当牛羊马匹，你是财产，可以买来的，也可以卖掉，这叫奴隶。对啊。奴隶不穿鞋， 为什么不让奴隶穿鞋呢？怕你跑啊。对啊，古时候没有那么多平路啊，古时候都是石头路啊、泥土路啊。对啊，当奴隶的受不了这些压迫，都想跑啊。让你不能穿鞋，一方面人家看到你没鞋穿，知道那就是奴隶，大家能够，对啊，对啊，当这个怎么样，注意点，敏感一点，那个没有鞋穿的奴隶。对，防止奴隶逃跑。对，那脚上如果光着脚，他跑起来就怕这个刺那个，对，踢到这个，没鞋包着嘛，所以他就走得慢，走得慢就是让你被抓回来。如果你逃跑，就很容易被抓回来。所以奴隶没有穿鞋的，现在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脱鞋，对，在神面前你变成神的奴隶，把鞋脱下来。后面有原因，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哦，这个地方是圣地，是不是？哦，那河烈山附近总有一块地方啊，现在要盖一个公园，然后那一块公园，然后篱笆围起来，啊，最好是玻璃罩罩着，那一块地是圣的，因为摩西在那边遇到神跟他显现，那块地那个地很特别，要裱起来框起来啊啊，最好还有干湿度计，大家隔着玻璃来看，是吗？当然不是啊。那不是神自己说那一块地是圣的咯。首先圣这个字什么意思？分别出来的，跟世俗的不一样。那么多地，这一块地，特别是这一块地跟别块地不一样，因为这一块地有神的同在。那神的同在哦，只显现过一次，这个地方就是圣的了，是吗？对，地可以变啊，神的同在，神的显现，随他，哪边有神的同在，哪一边就是圣的；哪一边没有神的同在，那一边呢，就不是圣的。不是圣洁的，不是分别出来属神的。神特别强调那一个分别出来属神的。所以不要近前来，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的，神在这里显现。圣洁这个之所以跟别块地不一样，因为神在这里显现，神现在在这里显现，所以那个神的同在才是真正的圣不圣洁的那一个分别的基础，神的同在。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月领圣餐有没有？对，每次领圣餐之前，我们在有祷告里面一定要提到的是啊，对，神的同在，对，求主在主餐桌边与我们同在，要不然你这个吃饼喝杯纯粹是一个空空的这样一个宗教仪式，没有任何意义嘛。如果神没有同在的嘛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每一次会众聚集的时候，你就要宣告了。为什么要宣召万国啊？你们都在赞美耶和华，每人都在赞美他。你在宣告什么？宣告神，你预备好心啦。这是要一起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合意来敬拜神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是圣的，我们大家分别出来了，求神的同在。今天神愿意在这边跟我们同在，这地是圣洁的，是圣的。今天神愿意在这个悦纳弟兄姐妹在这主餐桌 这当中与我们同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圣的。所以这个圣洁主要是神有没有在那里，神愿不愿意在那里，神喜不喜悦在那里，啊，是这个问题啊。不要进前来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因为神在这里与人同在。今天你有神的同在，摩西你脚上鞋脱下，因为你在神面前你是个奴隶，你称神是主，主称你是仆。啊，然后第六节又说，神在自我介绍了，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好，标准模式，旧约圣经里面神自我介绍的标准模式，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现在还多一个你父亲的神。所以你可以看到摩西他自己家族的信仰上面是坚定的，因为连神都这样讲，我是你父亲的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雅各那一代进了埃及，在埃及当中继续在希伯来人里面在传递的，他的子孙当中传递着。然后到摩西的时候，连神都说，摩西你父亲，我是你父亲的神，就表达他父亲是信神的，所以他们有那个敬畏神的心在里头。啊，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赛亚的神，雅各的神。主耶稣用这一句话在回应嘛，对不对？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啊。那所以主耶稣用这一句话在讲啊，那你觉得呢？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个我是现在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亚的神，雅各的神是现在是。哎，在耶稣那个时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早就死很久了，死了上几千年了。怎么？为什么耶稣还在描述？对，把这一节圣经拿出来，我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个我是现在是。就这里，就是这里，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个是就是现在是。在摩西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也都死很久了，为什么还是现在是的是？这在表达一个，亚伯拉罕虽然死了，以撒虽然死了，雅各虽然死了，他们的生命是活着的，是存在的，是活在神面前的，是神认定他们的。不是死了就没了，死了还有，你是基督徒，你这个基督徒是有生命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是信的，你在神面前你是存在的。不是因为你在这辈子，在这个人世间的这个年岁过了，你就死了，就没了，不是没了，还在，还有。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现在是的。所以在神的眼光当中，亚伯拉罕在人眼光虽然死了，可是在神的眼光当中，他依然活在神面前。我们的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活人的神代表你这个关系在。什么叫死？关系不见了，不在了，没有跟神那个关系断绝了，没有那个关系了，是个在神面前叫做死人，对神来说没有意义的人。让死人埋葬死人吧，耶稣讲过的话。所以我们的神是活人的神，就算是肉体死了，可是依然活在神面前。 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他那个时候的他就有这种畏惧、害怕看到神的心，所以赶快蒙上帕子，蒙上脸，怕看见神。人遇到神自己光照的自然而然的反应，为什么？因为知道自己是不过是个罪人，我哪有脸面了，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我哪有那个资格啊，在神荣耀的同在当中？对，我根本没有那个资格。所以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这用在一般的基督徒生命当中一样，对，应该是一样。因为真正基督徒对神有那种敬畏的心，害怕，会害怕这个圣洁神，对，不敢造次。好的，我们今天就停在第六节吧。啊，第六节，下一次从第七节往下讲。对，有疑问吗？有分享吗？